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、善良、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明慧网青年弟子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生命在大法修炼中得到升华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9日。我今年34岁，修炼法轮大法已有10年了，何其有幸能在有生之年听闻大法，走入大法的修炼中，成为一名大法弟子，宇宙中无比幸运的生命。一，青年得法不再迷茫，玻璃心变坚强。修炼大法前，我内心有诸多的迷茫，从单纯天真的孩童成长为青年，走入社会，我经历了一系列内心的困惑和苦苦挣扎。当时的内心非常孤独，总觉得自己要走的是一条很正的道，使我的人生能充满意义。但是面对社会现实，我总也寻找不到，更不用说有什么同道中人了。上大学时很想学好知识，但各种复杂的人事情感和环境变迁让我疲惫不堪，总也静不下心，什么都学不进去，成绩不断下滑。工作后虽然领导对我评价很高，我也认认真真完成工作，但内心依然很空虚，越发的迷茫，找不到人生的意义。在工作和生活中很怕做错事，怕给别人留下不好的印象，活在别人的眼光里，时刻都在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自己的名，不敢展现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，每天都活得很累。记得有几次工作中遇到了挫折，别人没有像我预期的那样去配合，我一下子就受不了了，跑到公司的卫生间偷偷哭，内心非常脆弱。工作不到2年的时候，一位外地的网友推荐我看大法书。我从小到大也没看过什么课外书，平时看书很难看进去，对修炼之类的事也知之甚少，脑海中只有课本上学过的那一套标准无神论的思维。当我第一次看大法著作《转法轮》，就深深地被吸引了，知道了我们生命和宇宙的真相，原来人都是在迷中，原来还有另外的空间。大法给我展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，修炼一词在我心中扎下了根。书中讲到有些词语虽然当时看不懂，但我内心隐隐觉得法轮大法是高标准的，能让人升华到高境界的高深大法，我要修炼，这是我要做的事。得法后，我开始对人生充满希望。修炼前，我觉得再好的工作，再好的生活，好像都无法满足我，心里总是空空的，一点都不踏实。得法后，我明白了生命的意义是为了返本归真，返回到我们的先天本性上去，我终于找到人生的意义了。一想到此，我就觉得内心无比充实，知道了在有生之年要不断升华自己，变成比好人更好的人，最终同化真善忍，修成圆满。我觉得这是最神圣而有意义的事。相比之下， 生活中的那些琐碎的烦恼就都变得微不足道了，根本不值得那么患得患失、庸人自扰了。修炼前，我觉得自己很善良，从来不伤害别人，是个不错的好人。修炼后，我才知道自己有多少的执着和私心，我才明白自己以前愤世嫉俗，好像对这个世界都失望了，却不知道原来自己也是随波逐流，甚至是推波助澜的其中一个。我离大法真善忍的标准差得多远啊！在修炼中反观自己，每一次都像重新认识自己一样，那种终于找到自己的问题的清醒，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去提高的明白，只有修炼的人才能深深体会其中的奥妙。修炼大法后，我了解到，多年来，在我生活的这片神州大地上，有千千万万的人在大法中修炼。原来，这是一群最善良的人，他们就在我们身边，实践和传承着中华儿女最传统的美德。我感到他们像亲人一样，是我们最亲爱的同胞，而我自己却在电视宣传中被灌输了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和污蔑。明白大法真相后，我为自己曾经的无知浅薄、不辨是非感到无比惭愧。那些坚强而勇敢的同修们，一次又一次触动了我，颠覆了我对于真诚、善良、忍耐等品德的认知。他们的大善大忍、慈悲的胸怀，在遭受最残酷、最不公正待遇时，仍然用善心和慈悲去对待伤害自己的人，去告诉他们大法的真相，苦心相劝，让世人不要被谎言蒙蔽。即使面对生死，他们也坚守心中的真理和信仰，无私为他，义无反顾。我被深深的感动，原来世上还有这么多惊心动魄、可歌可泣的壮举。相比之下，我再不应该为自己小小的一点成绩而沾沾自喜，也不该为无足挂齿的小小困难而怨天尤人、止步不前。我看到自己曾经是多么的狭隘，而大法却能无限拓宽人的胸襟，我的内心越来越强大、坚定。不仅在中国，全世界还有许多的法轮功学员来自不同的国家、种族、背景，尽管互不相识、不曾相见，但我们同读一本书、同修一部法，同是师尊的弟子、同是大法中的弟子，那种感觉真是太不可思议、太美妙了。我体会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同道中人，内心不再迷茫和孤独，我迫不及待地就把大法的美好和真相告诉了我的亲人、朋友们。二，修大法，沐浴佛光，家人受益。修炼前，我身体虽然没有大病，却有各种各样的小毛病。小时候上学，经常感冒、咳嗽，嗓子发炎，说不出话。有时书包里带着好几种药，下课了就一样一样的吃药，还经常请病假。上大学后又得了过敏性鼻炎、结膜炎、咽炎，每到秋天就过敏发作，特别难受。去医院开各种药往鼻子里喷、往眼睛里涂抹才能缓解一点儿。大三的时候经常喘不上气，吃饭吃几口就得停下来深呼吸，喘口气再接着吃。去医院检查是因为颈椎变形，喝了一段时间中药缓解症状，工作后又查出来乳腺增生，睡到半夜都能疼醒。修炼后大法不断地净化我的身心，到现在快十年的时间，我再没有吃过药，没有去医院看过病，也没有过感冒发烧，真的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，体重也减轻了，身材匀称，整个人变得轻松轻盈，很舒服。即使是高强度的工作，睡一晚就能休息过来，长期下来也没有给身体造成任何影响。压力大、精神状态不好的时候， 只要学法练功，状态很快就好起来，感觉从内而外又充满了活力和能量了。每天基本都是倒头就睡，很少有失眠睡不着的时候。我的父亲在几年前也明白了真相，开始读大法书了，练功了。父亲以前得过风湿病、冠心病、高血压，心脏做过支架手术。因为心脏手术要终生服药，西药吃久了就引起了胃出血。后来父亲只得慢慢地减少吃药。看大法书后，父亲再也没吃药了。到现在支架手术十多年了，去复查心脏的状况非常好。2019年初，父亲突然出现了严重的胃出血，半夜在家里吐了一盆血，并且出现了短暂的休克，120送到医院急救。在胃镜室做胃镜时，有大量的吐血，血压降到了30，紧急输了很多血。胃镜做出来，看到父亲胃里有一团脓一样的东西，当时医院就要紧急做手术切胃，但考虑到吐血后身体虚弱，做手术有风险，就采取了用夹子临时止血的措施，但还没有脱离危险。后经家人商量，又采取了介入手术，把血管堵住止血，手术很成功。第二天我们从外地赶回去，父亲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，在重症监护室观察。后来经过几天的恢复，再次做胃镜并活检后，医院诊断为胃癌，要给父亲做胃切除手术。手术前一晚家属签字时，医生告诉我们是胃全切除，就是要把整个胃还有胆囊都切掉，不是我们以为的只切一部分。本来我和先生一直帮父亲加强正念，争取不做手术，但出于众多亲友的担心，我们就放下自己的执着，一切交给师父。当得知是胃全切除手术后，母亲也犹豫了，父亲当时就自己果断做出决定，不接受手术。于是第二天，亲友们本来是看望父亲手术，变成了来帮助父亲出院回家。回到家后，亲人们还是不放心，我们就带父亲去北京复查。北京的外科大夫看了父亲的胃镜报告，也说必须要做手术，但是要先胃镜复查。做胃镜的前一天晚上，我在租住的房子练了一会儿功，父亲身体比较虚弱，但也练了一些动作，休息时还看了一会儿大法书。第三次胃镜和第二次胃镜相隔仅一周的时间，结果出来之后，从图像上看，伤口愈合得非常好，没有一团脓包了，只有一个溃疡面，其他地方都是平整光滑的。活检报告显示胃腺癌细胞。当时先生拿着化验单和标本去找病理科的主任亲自看，病理科主任仔细地左看右看，说没什么问题呀。妈妈激动地哭了，亲友们也无不感叹，太幸运了，真是老天保佑。回家后，父亲很快就恢复了。这两年见到父亲的人都说父亲保养得好，气色不错。我知道这一切都来自师父的慈悲看护，才能化险为夷，转危为安。我的母亲虽然没有修炼，但是也没怎么去过医院，平时头疼感冒都很少，更没有吃药打针。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，一人练功，全家受益。我深信不疑，师恩浩荡，沐浴在大法的佛光中，内心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感激。三，实修中放下思，体悟修炼的真谛。刚开始修大法时，我体会着大法带来的身心变化，感受到修炼的美好，每一天都过得充实而愉快。随着修炼标准的提高，遇到的矛盾也随之加大。我经历了对大法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修炼过程。修炼两年后，我开始与现在的先生相处。我成长在省会城市，从小受到父母的保护和亲友的喜爱，成绩优秀，高中毕业顺利考入北京的名校上大学，之后就留在北京工作。先生的背景和我不同， 他小时候在乡下长大，在县城上学，父母都没有什么文化。机缘巧合下，我和先生相识。通过几年的了解，我认为他是一个正直、有思想、有才华的人，和我平时接触到的大多数人都不一样。于是我便开始和他交往。我一直是个听话的孩子，对于恋爱、婚姻非常小心慎重，很注意自己的言行，从没和男生交往过。所以决定和先生交往，也就是我慎重地认为自己愿意和他结为夫妻。然而在真正的相处过程中，才发现我们有许多观念、性格上的差异，导致了我们之间的矛盾。可以说，在和先生相处之前，我基本没和别人发生过直接的矛盾冲突，除了和自己的父母闹过情绪，和别人相处都是客客气气的。我觉得自己对人都挺好，别人待我也不错，因此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的相处方式是对的，并期望先生也来符合我的相处方式。用先生的话讲，就是自以为是，以自我为中心。很长时间，我都没有意识到这些是我向内找、提高心性的修炼因素，依然我行我素，坚持己见，认为自己是对的，一口咬定是对方伤害了自己。回想一下，这就是长期在党文化中形成的强加于人一贯正确的思维，而我却不自知。通过不断的学法，有一天，我突然就发现是我自己错了。我开始看到自己的问题，原来自己根本没有自我感觉的那么良好。我才明白自己只是善于维护面子上的东西，是一种外在的形式。遇到不同的意见看法不敢表达出来，是怕别人不理解、不认同、不接受，给自己心灵造成伤害。因为害怕产生矛盾，所以才对人客客气气。自己心里有了委屈也不敢表达，默默放在心里，但不是真正的看淡不在意，而是心里依然很纠结，出于种种顾虑，不想给别人展现自己脆弱的一面，是保护自己不受伤害，是维护私的表现，是不真。除了父母以外，我和所有人都保持一种距离，表面上是好，实际上是保护自己，不愿被触及到心灵。而先生走入我的生活，是我第一次和陌生人近距离的相处，因此我内心的这些问题全都暴露出来，所有的伪装也都被卸下了面具。于是我也有紧绷着，开始慢慢放开自我，学会表达内心真实的想法，真诚地和他人沟通，放下高高在上保护自我的一种姿态，用真心去关心他人。我感到一种真实和轻松，体会到了修炼向内找的美妙。和先生相处了一年多，在谈婚论嫁的时候，先生和他的父母却做出了一个决定。先生的母亲给我发来一条信息，告诉我他们要让先生在老家发展，不让他和我一起在北京工作了。如果我愿意和他结婚，就和他回到他们的县城，不然就不要在一起了。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实在难以接受。后来才知道，婆婆和先生曾有个约定，如果毕业在外工作三年还没有赚钱回来，就要她回老家。而先生刚刚毕业，工资很低，有一段时间甚至没有工资，也没有什么积蓄，在公婆看来就是没做出什么成就。我一时很难放下对先生的情，也很想珍惜我们的缘分，觉得我修炼的不扎实，在相处过程中希望能做得更好。我内心经历了很长时间的痛苦挣扎，最终还是做出了亲友们都反对的决定。我离开了学习工作近十年的北京，跟着先生回到了他们家的县城。我们和公婆住在县城的家，他们已经住了八九年的房子，家里东西堆得很多，装修质量也不好，楼层低，光线阴暗，墙也黑了，好多地方的墙皮都发霉脱落了，天气潮湿就哗哗地往下掉墙皮和白灰。家里的灯啊、推拉门啊、衣柜门啊，好多东西也都是坏的，很不方便。 厨房里堆满了很久不用的锅碗瓢盆，到处都是油腻腻的，经常爬着蟑螂。婆婆是性格粗粗拉拉的人，也不怎么会打理家。我结婚的时候家里卫生都没怎么搞，只是把我们的卧室布置了一下。婚礼当天客厅的阳台上还晾着衣服。直到前两年，我为了做饭方便，征求了公婆的意见，才处理了厨房多年来留下的没用的厨具，把橱柜腾空了，外面的东西放进去，彻底把厨房的卫生搞得干干净净。作为一个大城市的独生女，我结婚的条件相比之下很差了，但我知道自己是修炼人，常人中的名利情都是要放下的东西，要去掉的执着。我把婚姻当作修炼的环境，努力让自己更好的去圆融。先生的很多亲戚是乡下人，虽然语言不通，我性格也内向，但我尽量表达出自己的友好。亲戚们对我也很好，经常做很多饭菜叫我们去吃。先生的奶奶外婆每次见到我就拉着我的手，把自己的好东西拿出来给我吃。他外婆身体不舒服的时候，我就给他看大法弟子制作的视频和施恩颂等歌曲的视频，外婆很喜欢，看到我就笑。他身体好的时候，我和先生陪他一起去野地里扯笋，这些都是我在北方在大城市没见过也没经历过的。先生和公婆都是早出晚归，先生中午回家，公婆就很少在家，平时买菜做饭洗衣服都是我自己去做。有时候晚上我在房间里工作，听到公婆一回来就说开水也没了，卫生也没搞，晾的衣服也没收，还常常去厨房看看我有没有买菜，总是说外面的东西不卫生，让我们不要到外面吃饭。时间长了，我心里的压力很大，觉得自己还年轻却没有自己的生活，总是被要求这个那个，要我学他们的方言，要会做菜，要支持先生的工作，却考虑不到我的感受。我觉得自己的家庭、学历、工作和生活能力都比先生好，而婆婆却总教育我要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我心里真是不甘啊。我问自己，你是想要舒适的生活，还是要吃苦往上修？这真是触及到心灵深处的拷问。我知道我想要的一切都是来自于我的欲望，都是私，都是对利益的追求和对常人中美好生活的向往，而这恰恰是修炼人要修去的，是和修炼人的要求相反的。我找到了自己强烈的妒忌心，非常不愿吃苦的心，追求安逸的心，名利心，还有对公婆的怨恨心。我努力地放下自我，不用自己的观念和标准去衡量别人，而是站在对方的角度换位思考，体谅公婆的辛苦和不容易，多理解他们一点，就不觉得自己多委屈了。我知道只有心里清净了，才能对他人好，才是真正的善。表面上做的再多也都是出于情，情是自私的，是求回报的，是希望别人也能一样对自己好，当人家没有达到自己的期望，就会心生怨恨。除了情，还有求名之心，想得到公婆的认可，说自己好，同时又怕达不到要求被人家说自己不好，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善和无私。我心里始终想着我，哪来的慈悲呢？于是我知道该如何对待公婆了，心里也轻松了不少。前年冬天，公婆把乡下的房子翻新，加盖了一部分，回到乡下住了。我的生活和修炼环境更加的宽松，有了更多自己的时间和空间。先生变化也很大，结婚前几年他很少做家务，更不会洗菜切菜，主动进厨房，而现在只要他在家就在厨房帮我，有时主动炒菜，平时洗碗搞卫生都很积极。白天先生工作比较忙，还帮我一起分担家务，我很感激。以前我没有什么婆家娘家的概念，更不知道远嫁意味着什么，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 自己就是远嫁。结婚几年后，我才渐渐明白过来，原来自己要面对的问题这么多。回想以前在北京上学和工作，离家只要3小时的路程，节假日回家都很方便，父母来看我也不远。但是我跟先生回老家后，就离我娘家有1000多公里，从南到北。有时候先生不能和我一起回娘家，我就自己一个人坐飞机来来去去。因为回娘家不方便，回去一次就住很长时间。要离开父母时，心里非常不舍。父母年纪越来越大，每次看着父母去送我，就觉得自己的远嫁给父母带来太多思念和委屈。然而，师父和大法却在不断地加持我。这些年来，家里的事情都很顺，父母的身体、精神、生活状态都很好，心态也渐渐转变。我觉得我的父母比以前更加乐观、宽容、善良。我内心很感激师尊的赐予，慢慢能做到放心、安心了。我对父母的情很重，而情也是私，总想着自己的父母，也是为了私利。我努力看清这一切，放下亲情，把父母当作众生，修好自己，救度他们。当我能在法上正确去认识，师尊就让我看到环境的变化。每个人的人生道路都是安排好的，我们的修炼道路更是师尊精心安排为我们提高的。渐渐的，我体会到了一种真正的淡泊，是一种内心的平衡、平静与平和。四，与他人真心相处，静心做事。我刚和先生回到老家时，先生去到了乡下的一所乡镇中学教书。开学不久，学校就有一个老师突然调走了，老师有了空缺，于是校长就找我去给学生代课，科目就是我所学的专业。我内心感激师尊的安排，让我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下有了一份事做。我和先生平时住在学校，周末回到县城。乡下的学校条件比较简陋，操场上都是石头和沙子，长满了野草。但是当我第一次听到教室里朗朗的读书声时，内心一下就充满了感动，仿佛找到了久违的校园的感觉。那里的学生都很活泼、坚强，充满朝气，我被他们感染了。相比之下，我看到自己从小娇生惯养、敏感又脆弱、经不起挫折的性格缺陷。很多的学生是留守儿童，家里没有条件送到县城读书，只好在乡下住校。有的学生冬天还穿着单薄的衣服，光脚穿着凉拖鞋，也不觉得冷，依然精力旺盛地跑来跑去，一年四季都是用冷水洗脸、刷牙、洗衣服，吃着食堂粗糙的大锅饭，几乎没有什么营养。从小在城市长大的我，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社会现实，让我恍惚间觉得像在80年代。我看到很多孩子都无法享受到父爱、母爱，甚至很少见到父母，或者是有各种各样的家庭问题，而没有家庭的教育和培养，没有舒适的生活条件。记得我刚去的时候，有一天在露天的楼道想拿出手机给那些孩子们拍照，结果他们就像没见过手机、没照过相一样的兴奋，一下子都冲过来围着我，争先恐后的抢镜头，好不热闹。打了上课铃，坐到教室里，还在冲我挥手摆姿势。我被深深的震撼了，只是给他们拍个照片，他们就能如此的开心。我把拍下来的一张张笑脸分享在网上。我的同学们给我留言说，我做的事情太有意义了，如果需要帮助，一定要告诉他们。我很感动。上课的时候，我告诉学生们，要做真诚、善良、宽容的人，要培养自己的德，启发学生的善念。告诉他们无神论是错的。我想，如果没有中共对真善忍信仰的迫害，社会道德也不会下滑到如此地步。 那些孩子们也许就不会经历父母离婚、抛弃，甚至坐牢的悲剧，就不会有唯利是图、为了生存拼命挣钱而不顾孩子教育成长的家长，他们也许就能有个温暖的家。而这些却是真真切切的社会现实，是社会底层的冰山一角，很多都不为人所知。中共一贯粉饰太平，掩盖社会矛盾和问题，很多人都活在虚假的繁华里，不断追求自己的利益，为了自己生活得更好而拼命，却很少去想关心他人、关心社会。两年多的时间，我都在给正式老师们当替补，哪个学期缺老师我就去上课，老师请产假也叫我去上课，产假回来后我就又失业了，没有固定的工作，代课费每个月1000元左右，和我在北京的工资相差很多。但是放下对名利的执着，我依然能体会到很多快乐。学校旁边就是田野，不上课的时候我就和先生去田间走走，看一看田园的风光。一年四季是不同的风景，也有不同的农作物和动物，周围很多乡下的人家，有时候请我们吃自家做的特产。路过人家门口的枇杷树，看我好奇没见过枇杷，主人就立刻热情地爬到树上摘下很多给我吃。虽然他们说的方言我似懂非懂，但我能感受到他们的友好。2019年上半年，因为父亲身体的原因，我留在娘家陪父母，没有继续给当时带的一个班上课。那段时间每到周末，就有学生用家长的手机给我打视频发信息，问我还给不给他们上课，想让我回去给他们上课。其实当时我非常想念那些孩子们，也很想给他们上课，但我也没有办法。自那以后，我再没有去学校上过课。先生也在教满3年后调入了县城的学校教课。一次偶然中，我发现了一个网上工作的机会，感觉比较合适，就经过网上面试顺利入职了。于是我有了一份正式的工作和一份不错的收入。相比之下，县城的工作一般都占用时间多，而且工资微薄，工作内容和我所学也不相符。而且这份工作可以充分发挥我所学的专业，并且工作地点灵活，只要有电脑网络就可以，这给我带来很大的方便。平时有大量的时间学法练功，即使回到娘家看父母也不耽误工作。大法给我开支开会，对工作内容感到很轻松，学东西也很快。师父给我们把修炼的路都安排好了，我们只管去修自己，其他的什么都不用想，有师父真好。最初开始网上工作的时候，每天看到先生精神抖擞地去学校上课，我心里就痒痒的，经常蠢蠢欲动，也非常想出门去上班，去学校上课，和学生们有说有笑的相处，和同事们聊天。我在周末、节假日和寒暑假的工作量很大，每个月的任务也很多，常常从早到晚在电脑前坐一整天。但我知道这份工作来之不易，应该珍惜这个修炼的机会，所以就努力坚持了下来。几年过去，我已经适应了在家的工作，没有那么强烈的欲望想出门了，克服了浮躁的心，能静下心来忙自己的事，天天在家也不觉得烦闷了，只觉得时间不够用。我还有幸参与了一个大法项目，主要工作是文字编辑和校对，编辑文章的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。修炼前我也经常写文章，但是修炼后再写文章，我深切地体会到已经和原来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，所有的经验、方法、技巧等似乎都不适用，行不通了，就像从头开始学一样。如果这段时间的修炼状态不好，文章就很难写下去，有时自己写的东西被其他同修的替换掉，看到同修的文字简洁干净，重点突出，意味深远，我才发现自己的差距。我明白了，任何一种表达 展现出来的都是自己的修为，都是自己的心性，一切都是修炼。平时我坚持打印真相币，用真相币，让更多的世人有机会明白真相。中共对真相的封锁，让世人都蒙在鼓里，是非善恶都分不清。近些年的疫情灾难更是让人充满了恐惧，却不知是因为社会道德的下滑和中共对法轮佛法的迫害而导致的。师父让我们救度可贵的世人，让世人明白真相，不为中共几十年暴政的血债累累做陪葬。我也真心的希望更多的世人能醒悟，看清中共的本质，得到大法的救度。感恩师尊，感恩大法，令我得以辨识末世之黑暗而弃之，进而不断充实心中之光明。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